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支持台湾重返联合国。赖清德上任后首访金门，呼吁团结抵抗中国威胁。
明年的我们的军事预算比今年还要多，跟民主阵营站在一起。
习近平高调纪念邓小平120周年名单，政治意图是什么？
习近平他推崇的就是在党在国上，人在党上，也就是他共产党要凌驾于中国上面，习近平要个人要凌驾在共产党上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俄罗斯从夜间到清晨发射了100多枚导弹，以及出动大约100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据报道，至少有3人在袭击中死亡。泽连斯基谴责俄罗斯这次袭击是针对关键的民用基础设施的邪恶行为。与此同时，数千名基辅居民当地时间8月26号凌晨进入了地铁站，躲避来自俄军的空袭。乌克兰军方说，俄军当天早间对乌克兰多个州发动了2轮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接下来，在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26号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自主本国开发的无人机的性能测试。朝中社称，金正恩呼吁生产更多用于战术步兵和特种作战部队的自杀式无人机。而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6号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应对朝鲜的任何挑衅。在另外一方面，日本防卫省表示，一架中国侦察机26号短暂侵入日本领空，日本防卫省出动战机应对。这架中国 Y9 侦察机上午11点29分至11点31分左右飞越长崎县舞蹈市男女群岛近海的日本领空。日本防卫省表示，这是中国军机首次侵犯日本领空，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北京提出了抗议。而台湾军队8月26号在南部屏东地区举行了年度天马军事演习，在这次以反两栖登陆为主要项目的演习中，台陆军及海军陆战队装甲部队测试了从美国购入的管射式光学跟踪无线制导导弹 TWO 发射平台。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西星期一8月26号在与意大利外长安东尼奥·塔亚尼通话时表示，伊朗对以色列上个月在德黑兰刺杀哈马斯政治领导人的回应将是不可避免的、精准的和深思熟虑的。伊朗不谋求，但是也不会畏惧紧张局势升级。孟加拉国在历经了数天的致命洪水之后，伊洼区的河水正在退去，但是仍有30万人在紧急避难所等待援助。巴基斯坦官员星期一8月26号说，分离主义武装分子袭击了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警察局、铁路和高速公路上的车辆，这是近年来分裂主义武装组织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袭击。菲律宾25号指责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阻拦向菲律宾渔民运送物资的船只。菲律宾的视频显示，中国海警船撞击一艘渔船，并且使用了高压水枪，而中国指责菲律宾船只非法闯入 萨比纳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仙滨礁海域。此外，中国饶舌歌手王以太原定九月中旬前往台湾举办演唱会的计划，星期天8月25号遭到主管中国事务的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禁止。最后，中国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星期天8月25号晚间对外公布，针对各方高度关注的油罐车混运煤制油和食用油丑闻的调查处理结果，强调必须严厉打击。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支持台湾重返联合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星期六8月24号召开记者会，直言他此行目的就是要向美国人展示为何需要关注台湾议题。黑利强调，美国不仅应该立刻协助台湾强化军备和训练，也应该加快签署美台自贸协定，并支持台湾至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下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黑利在记者会上指出，台湾2400万人每天遭遇中共空中及海上袭扰、网络攻击和国际多边组织的欺凌，他不相信有任何一个自由国家愿意忍受这样的事情。俄乌战争让台湾人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是下一个遭受侵略的对象。黑利警告，若中共犯台，全球 GDP 的10%都将受到影响，规模高达10万亿美元，10倍于俄乌战争造成的经济冲击。黑利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台湾人并未坐等侵略发生，而是已经展开行动，不仅将义务兵役期从4个月延长到1年，强化战备，且国防预算翻倍增长。台商投资中国的比例更自2010年以来的84%降到11%，展现出台湾人的危机意识。黑利呼吁每一个国家都应仿效台湾，减少对中国的投资，因为跟中国做生意就是在助长他们对本国人民的暴行以及对外欺凌、孤立台湾的行为。黑利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应从俄乌战争吸取教训，团结起来，强化彼此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关系。黑利还说，美国应该立即加强我们与台湾军队的在各方面的训练。我还认为，我们应该增加向台湾提供的武器数量，以便他们能够做好准备。在经济方面，黑利呼吁美国应立即与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他说，这会为美台之间带来双赢，因为我们更愿意与朋友而非敌人做生意。在回答有关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要台湾为自己的防御买单，以及台湾偷走了美国半导体产业问题时，黑利强调，在芯片领域，美国设计、台湾制造是了不起的伙伴关系，这样的合作不仅强大，更应继续加强。黑利再次强调，华盛顿应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他批评联合国每天都在宣称重视人权，却对台湾2400万人的问题视而不见。黑利说，我希望在联合国大会上，即使只是场边会议，应该有一个关于台湾的活动，不仅仅是谈论他们在台湾获得地位的问题，还要谈论他们每天面临的来自中国的骚扰，以及联合国会员国认为台湾应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黑利挺台言论虽然并非以官方身份，但是让台湾加入联合国的世界潮流正在形成中。据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澳大利亚国会参议院8月21号通过一项有关支持台湾地位的动议。他在报道中说，
联合国1971年10月25日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上表决并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决议。根据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的动议，第2758号决议并没有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主权，也没有决定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以及台湾参与联合国机构或国际组织的问题。
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呼吁华府加强美台军事合作，支持台湾重返联合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宇宙为您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赖清德上任后首访金门，呼吁团结抵抗中国威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国际社会为台湾重返联合国紧锣密鼓加大努力的同时，台湾政府致力于进一步防范来自中国的武力威胁。台湾总统赖清德上星期五8月23号前往台湾最靠近中国的离岛金门，并且发表讲话，呼吁台湾人民团结一致，抵抗来自中国的威胁。下面由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志远，这是赖清德五月就任台湾总统以来首次访问金门，他此行是为了纪念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66周年。那次危机呢，在中国是称为金门炮战，台湾呢是称之为823炮战。金门距离中国海岸仅仅5个公里，与中国控制的领土之间最短的距离呢是不到2公里。1958年，中国解放军向金门及附近岛屿发射了47万发炮弹，炮击呢持续了44天，造成618名军人和平民死亡。赖清德以台湾三军统帅的身份，在金门太武山忠烈祠主持祭悼典礼，并且在公墓墓冢区参加了追思仪式，对殉国官兵献花致意，也向遗属表达安慰和感谢。赖清德呢，随后与参战的退伍军人及遗属一同参加午宴，并且也发表了讲话。他说呢，他的叔叔曾经在金门服役，并且参与过823炮战。他自己从小呢，就是听着叔叔讲述823炮战的故事长大的。赖清德说呢，台湾要有决心守护台澎金马，捍卫中华民国，这也是当年参加823炮战军事官兵的决心。特别呢是当前台澎金马面临中国的威胁，并没有比过去少。台澎金马指的是台湾及其控制的离岛、澎湖、金门和马祖。
明年的我们的军事预算比今年还要多，我们年年增加。我们除了照顾官兵、保障官兵的权益、有更好的生活以外，我们提高训练、购买精良的武器还有设备。
赖清德还强调，中国的威胁除了武力之外呢，也一定会对台湾进行各种渗透、宣传和分化。但是呢，他指出台湾需要了解，中国要拿下台湾并不会止于台湾，而是有其更加深远的目标。这个呢，也就是国际社会不断强调的，中国要在西太平洋甚至在全世界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因此台湾呢，是需要联合国际盟友
跟民主阵营肩并肩站在一起。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呢，是赖清德还提出了台湾不再反攻大陆，但是呢也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统治，台湾要继续过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生活。他强调台湾的目的呢是希望两岸和平发展，但是未来如果要抵抗中国威胁，台湾一定要团结一致，唯一的目标呢就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主和台湾2350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与此同时呢，在赖清德返回台北之后不久，台湾国防部说星期五发现有27架中国军机在台湾海峡附近飞行，与中国军舰一起进行联合战备巡航。但是台湾国防部并没有透露他们的具体位置，仅仅只是说台湾军方已就此进行严密监控与应处。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赖清德上任后首访金门，呼吁抵抗中国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习近平为何想起冷宫中的邓小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邓小平诞辰120周年，中共隆重纪念属于正常，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落寂了十多年，习近平和中共突然对他和他的改革开放事业高唱赞歌，让人疑惑。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对话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的访谈节选。
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共今年纪念邓小平的活动，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那因为我们知道啊，共产党他也要讲他的道统，讲他的传承，他要强调他的老祖宗啊。但是我们要记住，在每一个在位的独裁者，他最忌讳的就是别人用死人压活人。
嗯，
那抬出先王来压他后王。嗯，那这个习近平。他最忌讳的那就是别人拿邓小平抬出来，那等于就是影射他嘛，就是批评他嘛。而邓小平的权威他又不能直接否认，他最讨厌就是最忌讳就是这件事。所以过去那么多年邓小平被打入冷宫，他当然有跟这个有关系。就包括这一次，今年邓小平的调门在看上去很高，但是你看到民间人士包括高瑜啊这么一些，他们发表了一些，也是发表了一些今年邓小平120周年诞辰的这个一些评论，马上就给他彻底封掉。
嗯，
就说明他非常在乎这一点。那他为什么又要比过去这次调门唱得更高呢？你看习近平上台十来年开了这么久的倒车，现在呢就想再倒回去一点，也就是这是开倒车的倒车。但是他既然是开倒车的倒车，像我刚才讲的，他最怕别人用死人压活人，所以他开的程度一定是很有限的，你切面不要高估。因为他抬出邓小平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形象啊，不是为了否定自己啊。他不邓小平抬得太高了，那不成了否定自己了吗？
嗯，
啊，所以对这次我觉得他会走多远，这个我们一定要清醒的估计。
好的，观察人士看出来说中共党内呢似乎又掀起了一波改革开放的浪潮，注意我是说似乎啊，不知道真的假的。那么来请教纽约荣伟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迹象，特别是在三中全会期间啊，这个是人民网还是新华社啊，我不知道这个哪一个推出什么习近平是改革家这样一篇文章，但是很快就下网了啊，全网下架。这个是一个迹象啊，这个迹象呢我们要做一些分析。在这里呢，因为邓小平我们知道在1989啊他就是一个屠夫啊，这个是铁板钉钉啊。但是邓小平呢，在中国啊，这或者在国际上也可以这么看啊，中共把他吹成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啊。这个称号呢是否符合呢？这个可能是有争议的，对吧？但是呢，我们可以把他称为邓小平，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推手啊，这个我认为是可以恰当，可以这么认为的。现在的情况，现在中国的经济一塌糊涂啊，这个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呢，这个六四以后完全不一样，一片肃杀啊，经济一塌糊涂，那现在的情况可能就跟当年这个时候差不多了。
嗯，
那么我们不能否认，中共党内啊，这个可以说体制内有一相当一部分人肯定是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不满。
以上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继续带您关注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习近平唤醒邓小平，喊改革省开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习近平本次高调纪念邓小平120周年诞辰，其政治意图是什么？石板明夫认为这包括三个方面。 以下是石板明夫的分析。
他这次呢是高调纪念邓小平呢，是有他的这个政治意图的。我想从三个方面呢来谈一下。第一呢，我们看到习近平讲话，就是说他多次强调了改革，虽然也提到了这个开放呢，但是开放呢没有展开，就顺口一提。那我们看到邓小平对中国最大的改变呢，是提出了这个改革开放，但是其实呢是开放远远要大于改革的，就把中国国门打开，让外国进来，中国人走出去。这个开放政策其实是改变了整个的中国，但是习近平这几年呢，他一直是关上门来，采取呢类似越来越锁国的这么一个政策。但是习近平虽然现在提到了这个邓小平呢，他其实呢就是说要把他改革的大旗竖起来，并不是要把开放重新谈起来。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一开始提出什么宪政，后来又强调是国军富论，还强调是毛泽东讲的为人民服务，每个时代都有不停的政治口号。那么最近呢，他是主要强主打改革，用改革这个词呢对中国的现在的困境呢有所突破，所以才把邓小平重新提起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认为中国的政权现在呢开始重提邓小平的现实主义，或者说实用主义。就是和毛泽东比起来，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他的这个讲的话，这个比如说在人类社会上呢建立一个乌托邦，更强调理想。但邓小平呢是非常非常现实实用的。当时我们说呢，邓小平的这个理论，邓小平的想法呢，如果用一个比较粗俗的话总结出来呢，就是说一块石头两只猫，三条鱼四只鸡。怎么讲呢，一块石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到底想去哪里他也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那两只猫呢就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就是说其实就是非常实用的嘛。然后三条鱼呢，三条鱼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他提出的三个有利鱼。他说呢，就是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凡是有利于这个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的，以及呢凡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这要成为呢我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基准。这个换句话说就是实用主义嘛，能赚钱就是比较管用的东西我们就拿过来嘛。四只鸡呢就是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说虽然非常现实主义，但是最后呢拿一个四项基本原则给你套住，就是说我们还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框架下才能活动，这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那么习近平这几年呢，他追求毛泽东这个的理想主义呢，现在中国经济外交都出现了很多问题。现在呢我们看到最近李强他的很多讲话其实都是非常实用的，所以说呢就把邓小平的实用主义重新拾起来。那关于第三点呢，我觉得呢就是说习近平呢他其实呢他打算继承一半邓小平的想法。邓小平的理论呢在用这个官方的语言总结呢，是共产党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的时候提出的总结，叫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呢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呢就是改革开放和这个思想基本原则。现在习近平谈的什么呢，很明显我们看到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呢其实已经被习近平抛弃了。我们看到习近平最近他治国是以国家安全为中心，两个基本点。那么首先呢改革开放，我刚才讲了他只继承改革开放的抛弃了。那四项基本原则呢他也拿过来，拿过来以后呢，其实四项基本原则里边呢就是总结一句话，就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邓小平的强调的是共产党的集体领导，习近平他推崇的就是在党在国上人在党上，也就是他共产党要凌驾于中国上面，习近平要个人要凌驾在共产党上面。
以上您听到的是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习近平唤醒邓小平，喊改革省开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齐孝天分享吴国光的文章，邓小平的藤接出习近平这颗瓜。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 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习近平高调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年的同时，民间似乎认为只要习近平不在了，中国将重回邓小平路线。这是否反映习邓之间的真实关系呢？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为美国之音撰写的专栏文章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叙述。以下是齐啸天分享吴国光的文章。
文章说，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一路如何走来，邓小平最为人所怀念的是他推动中国加速市场化并拥抱全球化的治国路线，这无疑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的国力迅速壮大。习近平最为人所诟病的也在于他没有沿着邓小平的这条道路走下去，似乎反其道而行之。只是弃邓小平于地下而问之，恐怕他要对这样来解说邓小平道路嗤之以鼻。就像1986年9月他在中共12届六中全会上那样铁青着脸所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的最多而且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不是没有人揣摩邓小平这样说只是为了给他向中国引进市场化弄个政治障眼法，其实邓小平早就讲得明明白白。他说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东西，为的是发展中共掌控下的生产力。吴国光的文章继续说道，正是在天安门镇压和1992年南巡这两手之后，中共自1990年代起形成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前一手是高压维稳，为的是维持和加强中共一党专制，后一手则驱使民众一意追求财富，并借助西方的经济与科技力量，希望以物质发展换得民众乃至国际社会接受中共的一党专制，把一党专制与市场经济捏到一起，以前者控制后者，以后者服务前者，这才是邓小平道路的真谛。这种专制权力与物质财富互利的模式，在促成中国经济繁荣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恶劣弊端与严重后果。其中官员腐败、官商勾结、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居于这些弊端的突出位置，这也激发了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所谓群体性事件此伏彼此。到习近平上台时，中共对于这种局势忧心忡忡，唯恐这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下去影响党长期执政。吴国光的文章继续说道，习近平从反腐败入手，迅速集中权力，并致力于打压一切可能削弱中共一党专制的因素，包括公民社会、民营经济和对外关联，这就是我所谓的逆转型。毛泽东的根，邓小平的藤，结出习近平这么个瓜，逆转型是逆邓小平而转型吗？只看经济和外交也许可以这么说，但是中国的道路与方向是决定于经济和外交呢，还是决定于政治与权力？吴国光的文章继续说道，我不会说习近平没有改变邓小平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但是邓小平如果在世难道就不会改变吗？恰如邓小平所说，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邓小平在提出他那一套政策的时候，如前所述，强调的是维护中共一党专制，而当今习近平也要维护中共一党专制。我看不同仅仅在于时事不同而对策不同。当然对于时事的判断，邓小平可能比习近平高明很多，但是邓小平那里不变的是维护中共一党专制，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不变的也正是维护中共一党专制。吴国光的文章继续说道，是的，邓小平可以借资本主义因素强化中共力量，中国民众当然也可以借中共发展经济的机会争取自己的权利，正是在对待民众争取权利这一点上，习近平和邓小平没有根本不同。
以上是齐啸天分享吴国光的文章，邓小平的藤接出习近平这颗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